诸位同学，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第十一卷，第十一卷，毗卢遮那品第六。这是初分最后的一品经，清凉大师在来意里面说明，前面五品十卷经是讲的毗卢遮那佛一真庄严，那么这一品呢，则是讲的因，前面说的果，这一品讲的因，前品粗言，毗卢遮那，况且修因之所严禁，我们再看到果报了，到这个地方呢，这才说他的修因啊，经方贤其事啊。这个接着呢，我们把这个品题简单的做个介绍啊。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光明遍照，这个里面含义很深。经论里头常常说，唯有如如智，跟如如理，这是真实永恒的存在。除了如如跟如如智以外，都是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细心深入的体会，如如就是世间所讲的真理，世间人有真理这个名称，但是真理是什么，没有人能说得出来，或者说没有人呢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唯独佛经里头有详细的说明，如如之理一定要有如如之智，你才能够证得。换一句话说，佛说这一桩事情，这是宇宙之间的理体，现在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是在讲哲学上所讲的本体跟佛法讲的如如有相接近，实际上不是一回事情啊。那换一句话说，如如不是哲学上所讲的本体，哲学上所讲的本体也不是佛法讲的如如啊，但是如如确确实实是宇宙之间万事万法的根本 啊，宇宙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啊，虚空从哪里来的？刹土从哪里来的？那个根源是如如啊。佛法里面有很多名词讲这桩事情，讲真如，讲本性，讲地义地。佛说这桩事情啊，至少说了几十个名词。那我们要问，佛为什么把这桩事情说那么多名词？佛的意思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知道说的是这回事情啊，决定不要执着名字，名字是表法的啊，从这个里面细心呢你就体会，但是如如智不现前，怎么说你也没法子体会啊，如如智是真智慧呀。佛家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大彻大悟就是如如智现前，凡夫小乘全教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如如智没有现前呐，如如智理没有真的了。什么原因呢？他的障碍没有断干净。什么是障碍？妄想是障碍，分别是障碍，执着是障碍。华严经上说的，世尊在一般大乘经上呢，不是这个说法，他说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烦恼没有断尽，你如如智不能现前。如如智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自性本具的般若智，这个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不是你修得的啊，是你自性里头本来就有的啊。自性就是如如啊，自性里面圆圆满满，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那个智慧就是如如智。佛证得了，佛证得是圆满的。化身菩萨证得了，化身菩萨证得的没有圆满啊，而且菩萨每一个界位呀，他所证得的都不一样啊。你比如十住菩萨证得浅，十行菩萨呢比他证得深，十回向菩萨呢又比十行证得深啊。十地菩萨呢，他所证得的跟佛逐渐逐渐接近啊，到等觉，等觉还差一分。那就是那一瓶生相无明没断，生相无明断的，那就跟诸佛如来所证的平等，真平等，佛佛道同啊，等觉菩萨的道不同啊，啊，同样是那一瓶没有断，那一瓶里头也很复杂。也不完全相同啊，一定到成佛智慧才完全平等，才相同啊，才能够证得 如汝啊。所以毗卢遮那如来化身如来啊，化身如来，他所证得的是究竟圆满光明遍照，遍照虚空法界，虚空法界就是一尊佛了。一个体，一个事啊，所以我们许许多多宗教称宇宙之间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啊，那这个真神在佛法里面我们了解，那唯一的真神是什么呢？毗卢遮那啊，就是每一个人的真心，就是每一个人的自信啊。要知道，自信真心是一个，是共同的。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光明遍照是共同的。所有一切虚空法界刹土众生，都是这一个体啊，这个离体如如之体变现出来的。当你没有烦恼分别执着的时候，所现出来的这个现象，华严经上叫做一真法界。在刹土里面我们称它做叫法性土，身呢法性身，诸位必须要知道法性身跟我们现在这个身是一还是二呢？迷的时候是二，悟的时候是一啊，悟了的时候这个身跟宇宙融合成一体，悟了的那个智慧，那个智跟净虚空遍法界一切如来化身菩萨也融合成一个，不可思议啊！所以讲到毗卢遮那离世，如智通通融成一个啊，世尊为我们方便说，把它分成因跟果啊，这好说了，其实因果是一呀，不是二。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十卷经文讲的是果，这一篇呢特别给我们说的是因，那个果从哪里来的啊？现在来跟你说因，因重要啊，修因那当然就正果了。这个名品名啊，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这一段呢，讲宗旨啊，宗是这一品经的宗旨啊，去是去向，名因广大为宗啊，这 奔乘前果而去。华严经实实在在讲啊，前面这个十卷经很不容易讲，很不容易懂得啊。我们总是尽了这一点绵薄之力啊，用了1800个小时把这个十卷经文介绍出来啊。我们读了之后啊，无限的羡慕向往啊。许多同学听了告诉我，怎样能入华严境界？啊，怎样能够加入毗卢遮那如来化身菩萨的俱乐部啊？那么这一品经呢，就重要了，告诉我们修因呢。这个因深广无际，唐朝时候李通玄居士啊，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位大德啊，世先在家居士，这个人是入华严境界啊，为华严经做了一个注解啊，叫华严合论。他在注解里面前面这一篇简介说得非常好，咱要把它记录方便我们出修。那么他说解释这一篇，他也分作三个段落啊。第一品啊，第一个段落讲来意啊，这个跟这个清凉大师啊所介绍的段落大致上都相同啊。前面十卷无品经一举现世毗卢遮那佛的果报，恐怕初学的人听了之后很难生起信心。真的，长者这个话一点都没错啊！为什么呢？我初学佛的时候，台湾大学有几位老教授，我跟他们都很熟啊。啊，他们看了《华严经》，啊，来告诉我，释迦牟尼佛呢，很会吹牛啊，很会说大话了，啊，他聪明到极处啊，这是大学教授、学者看了《华严经》的反应。说释迦牟尼佛很会说话啊，那他们是自叹不如，不相信，但是非常赞叹啊，这是真的啊，认为这个华严经呢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作品小说。这个 长者是唐朝初年的人，距离我们现在1400年，你看他都预料到了，恐怕人不相信啊。所以然者呢，为鼓舞救急。为什么不相信这个事情？在古时候，不但历史上没有记载，就是今天考古学啊，来探索远古也没有办法探索这个痕迹。这个是叫人不容易相信的原因呢。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形成到现在时间不长啊，这现代科学家在研究啊，在探索，大概也是几十亿年的时间了。在佛法里面讲的这个时间呢，是无有穷尽的。几十亿年的时间，比起阿僧祇劫，哎，那实在是太短了。我们凡夫如何能够了解佛菩萨的境界？所以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引用古佛来作证，证明经佛知道这个因与果决定不错。事出世间法，我在讲习里常讲啊，就以一般人来讲，什么是真理啊？因果是真理，佛法离不开因果，华严经讲的五重因果，法华经讲的一乘因果，佛法不离因果，世间法也不离因果啊。万法皆空，何以说因果不空？我在讲习里面也说了很明白了，说了三种事情啊，因果转变不同。因它变成果，果又变成因，是说它转变不同。第二个呢，因果相续不同。第三个现象是因果循环不空，它有这三种事情啊。所以讲因果不空啊，是讲它的转变、相续、循环。这都是事实真相，事出事件都不离这个现象啊。所以才说它做不空啊。同时在这一篇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古今诸佛三世法了相似，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现在逐渐逐渐史学家、科学家啊，逐渐的怀疑一桩事情，
历史会重演。啊，像地球上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大洪水是世界毁灭，现在确确实实已经证明地球至少经过四次大洪水。每一次洪水是整个文明毁灭，然后从头来再开始。好像重演了。祝福如来出现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事情呢，相似。
那么这一桩事情我们一定要很冷静很细心的去探究啊，在这个地方啊，建立信心，断疑生信啊。长者给我们说这个名题，披露在哪篇？这一篇是依主的名啊，主是毗卢遮那佛了。引古成今，所以用佛号做品题，这个梵音皮翻作种种，遮那翻作光明啊，毗卢是种种啊，遮那是光明啊，眼已发生悲智，摄种种教行之光，破众生之夜暗。这个说得好啊，这个说法的时候比清凉讲得清楚。从名号里面我们就晓得，事出世间第一等的事业是什么？是教育啊！啊，这真正是最真实、最伟大的事业啊！世间最伟大的事业，不是做帝王，不是建立一个这个王朝。二是教育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他给我们实现，他是王子，他舍弃王位。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他在少年的时候，武艺超群，他可以做元帅。他这个事先告诉我们，要解决这个社会上一切问题，政治很难，不容易做到，武力也不能做到啊。什么能做到呢？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浮在我们面前了，冲突，化解冲突，促进和平，政治做不到，武力做不到，啊，冷战热战都不能解决， 什么能解决呢？教育。释迦牟尼佛放弃一切的行业，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了不起啊！那么在中国，孔老夫子，我常讲，孔老夫子是因祸得福啊！这个话怎么说呢？夫子确实有大德、大智、大能，他是平民啊，他实实在在羡慕周公。他心目当中的偶像是周公，周公是周朝时候的宰相啊，所以他周游列国，目的是想求个一官半职啊，走了许许多多的国家。那个时候中国没有统一，诸侯每一个侯就是一个国家，没人用他。这个才回到老家去教学，回到老家教学，他老人家已经68岁了。我们知道夫子73岁也过世，68岁回到家，73岁就走了，他教学的时间只有5年。他连做梦也没想到啊，这5年的教学在中国成了万世师表，成为至圣先师，他做梦没想到。所以真正的成就是教学。实在讲，我心目当中的观察，孔老夫子是佛再来的，为我们实现的啊，告诉我们教学里5年的教学，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对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所以学记里头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古时候是古圣先王啊，他懂得这个道理，他有这个认知，所以帝王对老师尊重啊，老师来了，帝王不能坐在他的位置上接见老师啊，他那个位置是上位啊，坐北朝南呐、老师来了，他从位置上降下来，他站在东面，请老师站在西面，东面是主人，西面是客人，以宾主之礼相见，不敢以君臣之礼待老师。这是提倡尊师重道啊，这皇上对老师这么尊重了，这个做老师的人很辛苦啊，很清苦啊，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了，就穷秀才啊，但是什么，他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这一点是他最大的安慰啊，他愿意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下一代的人才啊，培养人才不简单呐、为什么呢？那个教学是要以身作则的啊！我们这个地方同学们现在都学《弟子规》呀，老师一定要把《弟子规》上每一条都做到。如果他做不到，那学生问的老师啊，你叫我做，你为什么没做到啊？那老师就没话答复了啊！每一条都要做到啊！做给学生看啊，父母在家里头要做到，要做个儿女看， 学校的老师要做给学生看，这样才把一个人的德行根基矫正奠定下去了，他一生受用无穷啊。所以做老师的人真的很辛苦啊，他得到这个父母的尊重，得到这个过往大臣的尊重啊，这个是应该的啊。所以最伟大的事业是教育啊。你看这些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啊，为国家为社会啊奠定和平安定繁荣兴旺幸福的根基，他们在播种啊，才造福啊，大家享福啊啊。所以这是无比殊胜伟大的事啊。那么孔老夫子何以能成名呢？这个地方要注意，我们常讲后继有人啊，你自己一生做得再好，你没有接班人，你没有传人，你的事业等于零啊。所以这个世间的事业，你看看帝王，帝王登基那一天，我们现在讲就职啊，啊，就职大典啊，第一桩大事情立太子，你看看他一登基那一天。就选定接班人，全心全力来培养这个接班人。以国家第一贤德的之人来做太子的老师啊，来教导他啊，他后继有人，他这个政权一代一代能传下去啊。哪一代收获了培养接班人，那一代准肯定亡国。诸位看历史就晓得了，从事教学的人传道啊，一样的事情啊。你这个道业上学业道业有没有接班人？如果有接班人，你成功。那我们在这个上面来看，在中国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能够有传人的父子第一，没有话说啊。他的学生3000多人，真正有成就的，能够他这个是父子啊入室的弟子，我们佛法里面讲法子，他有多少？72人。72贤人，这么多的这个传人，这万世师表当之无愧啊！这才成功啊！释迦牟尼佛所以能成功，你看看他菩萨弟子多少啊？声闻弟子，经书上记载的1255人。是比孔老夫子殊胜，父子比不上释迦牟尼佛了。从这些地方，哎，你有成就的学生有多少？这个事业要从这个地方来看呐。那么现代人。收获了，只知道自己有成就啊，夫妻两个都从事一个社会工作啊，儿女呢交给佣人去管，自己这一生成就了，底下一代完了啊。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啊，你的业绩啊到最后等于零。错了啊！错的原因在哪里呢？ 不读古人书啊，在中国世世代代没有这样教你的。一半的这个精神从事于事业，一半的精神培养接班人。非常可惜，现在社会上没有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外国许许多多这个事业有成就的企业家有很多自己死了公司瓦解了这个事业就没有了。有很多在自己晚年经营不善破产了倒闭了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个里面的业因果报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过去生中所修积点福报享尽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确确实实愚昧无知所以很多人问我原因在哪里我常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听的没有接受古圣先贤的教诲这个才是真正失败的原因这一个国家政权都是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也如是在今天讲我们佛门佛门是教化众生的事业是个教育事业现在把教育的忘掉忘得干干净净去搞超度世人的事情那这成什么话了释迦牟尼佛要在世看到这个情形流眼泪痛苦流涕传到三千年传到这个时代这些四众弟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当年刚刚学佛是刚刚接触我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教我念什么呢不是念经教我念释迦谱念释迦方志这个教学当时不知道现在想一想的时候有道理释迦方志释迦谱是说什么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你不是要学佛吗你先要了解认识释迦牟尼佛的生平他老人家一生干的是什么一生教学没有教学之前成就自己的道德成就自己的学问自己的德行学问成就了全心全力教导众生有教不累这个教学的态度跟空老夫子完全一样不分你是哪个国家人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肯来学都是认真尽心尽力教导你成就你 找老师，老师里面的模范，老师里面的榜样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学佛，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意思在此地，看到释迦牟尼佛，我要像他，要想到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啊，全心全力教化众生，教学的内容、纲领、三桩事情啊，教人断恶修善，教人破迷开悟，教人转凡成圣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我们认识清楚了，我们愿意跟他走，愿意效法他，继承他的事业，那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干这三桩事情啊。首先是成就自己，自己首先要断恶修善，要破迷开悟，要转凡成圣啊，自己成就了，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啊，这个叫学佛。要学得像啊，所以李章哲真理说得很好啊，他是以化身的大悲大智。摄种种教行之光，这个话我们要会听啊，是不是真的有摄施呢？如果真的有摄施啊，那他是凡人了啊。为什么？他起心动念嘛。毗卢遮那没有，从来没有动过念头，从来没有起过心，自自然然的。那这个教化是怎么成就的呢？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教啊，这个感应很难懂啊。像我们佛门里面敲钟啊，敲磬啊，你看你一敲它就响了，这个敲是感，它响是应的。敲的人有心呢，硬的没有心呢。啊，那个钟磬不能说，哎呦，你敲我重了，我就想大一点；你敲轻了，我就想小一点。他没有想啊，毗卢遮那佛没有想啊，没有起心动念，自自然然而应。啊，而且这个应应的妙，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啊，应该给你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随类化身，随机说法，身没有一定的形状，法没有定法，啊，完全随众生的感，自自然然的，妙不可言。这是化身如来，化身如来示现的身相，那就变成应身如来，变成报身如来。即使是应身， 也没有起心动念过。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试问问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过？没有，肯定没有。啊，我为什么说的这么肯定呢？如果是有，他说不出这么多经典，说不出这么样这么大的道理出来。啊，为什么呢？打开历史看，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人能像释迦牟尼佛。啊，真舍智慧呀，是自性本具的。啊，这是真舍智慧的启用啊。决定妄想分别执着断尽，智慧才现前。啊，只要带一丝毫妄想分别执着，你没有这个能力。啊，你自性般若不能够圆满现前。啊，现是可以现，现个几分。啊，为什么？里头夹杂着妄想。啊，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是一丝毫妄想妄念都不夹杂，你仔细去看经，你能看得出来。啊，我们要学就在这里学啊，立妄想分别执着在哪里？在生活当中，在工作里头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里。华严经53禅里头叫立思练心，不是叫你啊把这个通通都放下，到深山里面去找个人迹不到的地方修行啊，那个修行小乘人干的啊，能不能成就呢？很难。你在深山住了几十年，心地清净啊，叫你到都市里头去住个几天，马上就变又变污染了，那有什么用处？没有用啊。啊，所以真正练功在红尘里头练啊，在染缸里头你不染，那真的不染成功了。啊，大乘法跟小乘法的修行不一样，大乘难呐！长者设了一个问，问得好。他说：“古佛、今佛是一还是一呢？就是是一还是二呢？”啊，他的答。唯一唯一，这个唯一啊不好讲啊，就是现在人不好懂，我们改一个啊，改一个一啊，就是也是一也是一，换一句话说呢，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二。这个境界里头，大乘经上常讲的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才能了解真相。你有到底是一还是不一啊，你还有分别执着，只既有分别执着，这个事情怎么讲讲不清楚啊。立分别执着真相大白，你就清楚了。所以最高的东西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啊，那么长者这个地方的说法啊，他底下还说啊，何以然者，为化身至圣，九十其大人之相，大慈大悲，智慧解脱是， 他这个讲得好啊，啊，法身是一，智身是一，九十七大人之相是一，大慈大悲是一，智慧解脱是一，但是各国众生化心成佛是一，这从事上讲的，前面从理上讲，从理上讲是一，从事上讲呢那是不一啊。释迦牟尼佛修行成佛了，你将来修行也成佛了，我修行也成佛了啊，那这个是不是一啊？理是一，事不是一，这个说法你好懂吧？如果我再跟你说理是一，事也是一，哦，这个话就不好懂，更深一层境界啊。那到什么时候懂？你能懂呢？你的分别执着放下，你知道吗？分别执着没放下，你不懂。长者这个话你能懂，因为你还有分别执着。好，现在时间到了。